各位同修，阿弥陀佛。礼拜三对我真的是个大日子。今天中午我太太在打电话跟我讲说，今天是我小女儿的生日。可是我说这个讲经的法会是固定安排好的，那么不一定是今天要过，所以我们每天呢有心其实都可以过。那他其实在这个寒假我也比较刚好有空，因为年前我的案子刚刚才结束，所以这个寒假几乎都在陪他，他几乎可以说是天天过生日一样的。那我就事先先宣布好了，刚来的时候呢，那边的师姐才跟我讲了，他们查问了，下礼拜三又是一个大日子。我从来还不记得这一天要放假，就是228纪念日啊。所以跟各位同修先在开始前跟各位报告，我们下个礼拜呢，因为休假的关系呢，我们停一次啊，停一次，那也就是在三月初的我们会再开始啊。好，那先把这个假日的部分先跟各位报告。好，今天呢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于老师课本第四讲四变八识的三能变这一章呢给圆满。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一讲已经开始讲到了意熟莫那以及意识呢这三个的一些简单的定义，所以我们也会把第八识意熟能变第五讲的前面一段名相的部分呢跟各位也简单的报告。那么因为又有一个礼拜的中间的停课啊，所以我们会请各位呢来做一点点作业啊，来衔接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讲次。那么首先呢我们这一次要讲的部分呢其实比较简单了啊，重要的观念其实在前面呢我们都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那么请各位翻开到课本的279页最后第二行啊，就是这个这一讲的第三节了啊。我们先把这一节呢讲一下。三章能变体为意熟思量及了别尽事啊，这个是这一节的标题。不过依课文的内容跟前一节来看的话呢，似乎啊那个三节号哈，就是章能变体下面三节号应该再加上五个字才好啊，就是三十颂本应该要有此能变为三，才接到为意熟思量及了别尽事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往前看啊，看到275页，275页第二节的标题呢标中归事，底下的颂文讲的其实整节都在讲事啊，事是能变所变才立出我跟法的。我想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谈这个部分，所以这边只讲到颂文的比依事所变，所以依颂文接下来呢应该要接一个此能变为三，才会继续为意熟思量及了别尽事三个事的体啊，四个体。所以后面的课文的内文也有这五个字，所以请各位这个同修呢我们把这五个字先加在前面啊，此能变为三啊，然后一个顿点，为意熟思量及了别尽事。这边就是先在前面呢先标，前面既然讲一切事都是变的，那么能变的这个事体有几类呢？这边就开出三类。所以所谓此能变为三，那个为呢就是肯定，就是绝对，除了三之外不会有别的法数啊，就是这个法的数目啊，就是只有三个法啊，是决定只有三法。那么哪三个呢？是意熟一类，思量一类，以及了别尽事。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法的名称呢是依这三个事的用啊，就是我们所谓业用上来看的啊，是以它的业用上来看。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以下就会了解了。好，我们先把这个题呢跟各位来补一下这几个颂文的字，之后我们来看看课文的一段最后这一行，为事中立八事，为八事皆能转变，而此转变只有三类，故三十颂颂文曰此能变为三， 为一熟思量及了别近事。这里呢，各位就要开始学着怎么样标逗送文啊，因为最早木刻版是没有这些顿逗句号的。那么当你要把这个整个木刻版的句子读懂的时候呢，记得各位要学像这个已经现在白话版本的这种方式啊，怎么样去加顿点啊，这个顿点的这个加呢，如果加错了，就会有这个下雨天天留我不留的那个笑话啊。这个中国字其实就是很非常好玩，搭在字搭在前面搭在后面呢，就会完全不一样的解释。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白话文并不很熟的话呢，常常会有断句上的错误，所以才会有许多前后大德考句上的这个互相提息。这里呢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既然前面开出三个，后面你就应该再找出三个出来。那依我们现在目前的习惯，都应该标上一是一熟，二是思量，三是了别近。所以这个四呢是通前面的，所以是为一熟四，思量四，及了别近事。所以如果我们把那个这个颂文的字句呢把它补足了，应该就是说，此能变的四体呢确定有三个啊，不应该讲三个，确定有三类啊。此能变的四体，因为前面已经讲四能变嘛，那么这个能变的四体呢决定有三类啊。所谓第一类易熟事，第二类思量事，第三类了别近事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三个，所以八事唯有三类能变。此三能变呢，就是第一个初能变事，又称为易熟能变事，指第八阿赖耶识的转变；第二能变事，又称思量能变事，指第七莫那识的转变；第三能变事，又称了别近能变事，指前六识的转变。哎，这个话看起来是简单哈，不过为了跟后面的课文呢能够去搭配啊，各位习惯啊，我们把这个易熟圈起来，思量圈起来，了别近圈起来，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叫做这个四啊，这八四的业用。业就是事业的啊，事业的业啊，用就是公用的用。那么这三个既然称为这八四的业用，那它的体应该称为什么呢？就是下面第八四呢就称为阿赖耶识，第七四呢就称为莫那识，然后前七四呢就包括了一般我们俗称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这六识各个它的四体都有名字，这个呢是一四的体所命的名。所以呢底下的呢称为八识的体的名，一体命名啊，依它的体来命名的。而易熟思量能变啊，了别近，这是依这个八个识的业用。我们回忆我们前几次所讲的，当识还没有生现行的时候，它称为什么啊？称为什么？称为种子嘛，对不对？种子当六义具足成熟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什么？现行。现行就是这个体的用啊，就像我有骑脚踏车的能力，可是只有脚踏车在我现前，那么脚踏车也没有坏，也有路可以走，没有什么其他的障碍，那么我的身体状况也还可以，平衡感一切都没有问题，于是我跨上铁马骑上路。当你看见了我在骑车，于是你非常肯定这个廖成林会骑车，对不对？可是在这些因缘没有成熟之前呢，我骑车的能力是在的，那个呢称之为一体命名啊，就会称为这个莫那啦、阿赖耶啦、眼耳鼻舌身四啦，那个是一体来命名的。可是当它已经现行的时候，你看到是这个四体的业用，所以就称为易熟思量了别近。所以当了别的当体本身就是体啊，虽然它是现象，那个象全体就是它的性啊，就是它的体性啊。因为只有有体有主体的，我们才说它有性，否则它只是现象而已，只是虚幻的啊。所以呢这前者有这个因位跟果位的差别啊，有种子位跟这个现行位的差别，所以在名称上呢就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例。 这边了解名下怎么安立了，我们看看课文怎么说了。当事变的时候呢，并不是任何一个事单独转变，而是三类啊，各位把类圈起来啊，把类圈起来。为什么称为类而不叫一个一个啊？不是叫三四呢？这明明就讲八七六啊，应该就是三个事才对啊。为什么讲三类？好，而是三类是全体次第转变。请把全体跟次第画起来，我们也稍微把它区别一下。转变我们前面讲过了啊，不再分说。什么叫做全体次第而不叫次第转变？次第转变呢，就有说八先变、七再变、六后头变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回到前面，因能变、果能变啊，以及呢种子现生种子跟种子生现行这两种差别。种子生种子，我们叫做什么？这种其实我们讲的这两种都叫等流啊，等流。等流的意思呢，就是同类相生的意思。可是种子生种子，就是一个念头它还没有生现行，就又引生另外一个念头，所以就有前念后念的问题。这念头都还没有生现行，但是照理说维系应该是有了，心念也是现行哈。可是我们当然不以语跟生啊，不以生语两业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它没有生起生业，也没有生起语业。好，那这样子呢是前念后念，这样的前念呢就有一前一后，这个叫次第，对不对？好，这叫次第。可是我们说真正因能变果能变，指的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而这个呢是因果俱时俱处的，就是同一处同一个时候它俱转的，一起转变的，这个呢叫做全体转变，了解吗？这叫全体转变。所以呢这边讲成全体次第转变就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如果讲全体转变，指的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一类的转变叫做全体转变。那么如果讲次第转变，指的是种子生种子的转变啊，种子生种子的转变，这叫次第转变。可是纵使是种子生种子，它也是跟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同时聚起的啊，同时聚起的，所以它应该正确的讲是全体次第，这个才了义。我之前就讲过那个布袋戏啊，演那个布袋戏的那个背面先现出来，然后呢慢慢的转身，对不对？亮相，这亮相当你看到木偶的那个正面相的时候，它的转身是怎么转的？绝对不可能耳朵先转过来让你看见，然后眼睛再转过来，不是这样转的。当眼睛被你看见的时候呢，鼻子跟另外一个脸同时怎么样，就跟着转过来了。所以那个次第只是依你能见的顺序来看的，而变是全体变的啊，变是全体变的。我讲这个我之前讲过，所以因为这样的复杂呢，所以在用词上就比较麻烦，就称为全体次第转变。我们的注意是有先后的，但是法是一体的。你不能够说因为你先看见什么，所以你说什么先生了啊？什么样的东西先升起了，所以呢这就是全体次第转变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只是用这样子的形容词呢描述来跟各位再复习一遍。好，那转变的主因呢是阿赖耶识当中所储藏的种子，那么哪一类的种子成熟，就转变出哪一种的境界。这边又要给种子成熟呢再多坚定假释，它不是种子无端端的自己会成熟，种子的成熟，种子的功能本来是具有的。它的熟是熟什么？请各位加上几个字，是因缘成熟，是等它所现行的因缘。因为如果一个念头因缘不具足，它永远只是一个没有现行的功能，对不对？没有现行的功能，我们不能够讲说这个功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凡夫见不到嘛，见不到我们只好说没有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们又相信它有嘛？有的意思就是说因缘不具足，可是它有啊，这是从这个部分来讲。 当因缘具足了，是缘成熟，那是因缘有啊。当因缘现行的时候呢，我们又在这个时候为了要去对治偏啊偏有的毛病，于是我们说自性空。请问你这个时候心所缘的这个相，除了因缘条件之外，请问他自性的体在哪里？又找不到啊，又找不到。所以我们说他有功用，可是没有一个能做出功用的主体。这个时候我们又说因缘有而自性空。所以你看啊，佛法都是为了对治众生的执着而生的法，安立这些名相啊。所以这边所讲的种子成熟，并不是种子就是那些未现行的功能本身成熟，功能是具足的，绝对不欠不缺啊，不失不坏，这是完全具足的。可是什么成熟？是因缘成熟。因缘成熟是我们，因缘是什么？因缘是我们的分别成熟。当我们的三种功能一熟思量了别，这一种业用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能生，能执着，能分别，对不对？只有这个功用现行的时候，我们才有事，有事的时候，这一切东西就被我们执着为实有。所以这边讲的成熟，不是指那个没有现行的功能本身成熟，功能本身是没有欠缺的，是缘成熟啊，是缘成熟。所以这边有这样的差别，因为缘成熟，所以才现出境界。所以一切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因缘有，都是依他起。而你这边安在依他起安立的所有名相，是你的片计值。当体其实就是缘成实啊，缘成实指的就是那个圆满具足的那个法性，如如不动的就在那里。而你前面说没有，前面后面后念又说它生出来的，那只是前不见后能见，前不闻后能闻，前不觉后能觉，前不知后能知，那是你自己的分别所使然的，依此而立出了见闻觉知啊。你的六根的用就被你这样子因为种种的分别推论为实有啊，推论为实有。好，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推论，于是你就有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是你取这个境界为实有啊，不晓得这个实有的虚妄，然后呢顺我的心就说我爱我喜欢，不顺我的心就说我不喜欢。在这边我打住讲一个，不晓得叫笑话还是叫寓言。我这个人很不会讲笑话，可是我很喜欢读一些比较有意涵的东西。今天嘛早上跟一些这个同事呢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也负责帮他再给他一些演讲的回馈。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讲说有一个故事可以贡献给你，因为才早上刚刚讲了，就拿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话说呢，一只麋鹿，我想在台湾不太容易看得见麋鹿。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麋鹿就站我这么近，我不摸它，它自己主动来舔我。哇，那个好大的一颗头啊！然后那个角啊，头角峥嵘，那个角正是还没有锯下来的时候，好大一只，大概它的腰围大概就有我的身体的两倍大，好粗壮的一个，就走过来，走到我的旁边呢，就在我的面前就这样子不知羞耻的大了便啊。那我真的第一次，以前就是图片上看过啊，原来这样叫做 elk， 就是 elk 哈，就是麋鹿啊，这叫麋鹿。那当时我就想起来一个麋鹿的故事，他说啊，麋鹿啊闯进了灌木林，那因为他的脚啊非常的张牙舞爪啊，因为他的脚非常非常的分叉很多，那闯进灌木林之后呢，他的脚就跟灌木林啊那些枝叶啊纠结在一块了。一直把头越甩啊，头怎么甩都甩不出来，越甩头的那个脚跟那个灌木就越纠结的更拉不开啊，所以他头越用力缠得就越紧。他原本是觉得他最自豪的就是他那一对脚啊，所以呢每次你看那个熊的那个麋鹿啊，哎呀他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头挺得特别高啊，头挺得特别高，非常的自豪。可是麋鹿虽然身体很大， 他身上有一样东西，有一种器官特别的细小，就是他的四只脚。尤其我们用人来看，上面叫做大腿，下面叫小腿，对不对？那身体那么大，照理说腿应该粗一点嘛。可是各位去看他的比例，他那个小腿好细啊，非常的细，我不知道那个结构怎么撑得住那个庞大的身躯。所以呢，我们就用人的想法去想啊，如果你是有那么漂亮的一副脚，而你的那个是脚哈，底下那个也叫脚，可是你的小腿呢又那么瘦小，所以我就想啊，那个应该让他很骄傲，可是底下那个小腿呢应该让他很自卑啊，这个的峥嵘让他觉得是引以为傲的，这个的瘦小让他引以为自卑，是吗？可是呢，当他闯进灌木林之后呢，引以为傲的那个头角峥嵘的那个脚啊，却因为头怎么甩都甩不出来。于是后面来了一只老虎了，哎，在后面呢就咬住他的臀部，哎，就准备要把它吃掉了。这时候他说啊，头再怎么摇都没有用，说你不要吃我，再怎么叫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时候只要靠他很瘦小的那个脚啊，一直拼命的往后头踢啊，抵抗那个老虎要吃他。然后前脚呢拼命的往前蹬，头这个时候就不动。那因为呢他头不动了，也不会再变成复杂了，脚一直不断的往前顶，然后呢他后脚不停的往后头踢，身子就慢慢的往后头拉了。所以因为他的那个四只脚的关系呢，就让他从灌木林中能够脱身而出跑掉了。所以常常啊，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啊，经常会陷我们于死地而难以自拔，而我们引以为自卑的东西呢，往往是救命的家伙。诶，这个故事因为不太贴切，因为这个故事是他引用了，那因为是很久以前呢我讲给他听的，他就把这个，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呢，他就把这个故事用在他今天的上课上面。我说今天的上课这样讲的故事不太恰当，因为很多人没有见过麋鹿，顶多是圣诞卡片知道啊，那个是拉车的啊。可是我就说你把它换一换呢，我就跟他今天就把它编了一个新的故事。我就说哎，这个其实也不是我编的，也是我听来稍微加以修饰的。我说你把它改成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我说什么燕子都会过冬，对不对啊，它要到南方去过冬，可是呢它飞飞飞冷风嗖嗖啊，他还没有飞多远就被那么冷的寒风呢冻僵了，结了冰，风摔在地上啊，摔在地上。正当他觉得说啊，我已经没望了的时候呢，来了一只牛啊，就在他的头上屙了一坨大便，就屙在他的那个身子上面。那刚刚屙出来的大便呢是温热的，就把他几乎已经冻僵的身体的那个、冰呢给他化掉了啊。化掉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感恩，还在那边骂那只牛说你怎么在我头上拉屎。就在当下来了一只猫，那只猫呢就很细心的帮他把身上的粪给他擦干净。正当他说谢谢的时候呢，一个血盆大口吧就把他吞下肚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我们头上大便的不见得是我们的仇人，帮我们清除身上大便的不见得是我们的恩人，一切呢很可能都只是我们的虚妄颠倒罢了。诶，这个故事是不是比前面的故事好一点呢、诶，他就说对，我把它记下来。其实呢这种东西老实讲啊，我们身边啊俯拾皆是，你只要愿意花点心血啊，你去看看，真的是这样子。你在平常觉得真的对我们好的真的好吗？那些真的对我们假以颜色啊，给我们难听话的那些人真的对我们不好吗？你用你的顺逆境界来起喜欢不喜欢的种种心情是对吗？其实我们说啊，学为事就要学谦虚，就要学恭敬，就要学观你的自心，而不要取尽分别。因为取尽分别，第一个虚妄是不晓的境界是虚妄的， 第二个颠倒呢，是不晓得虚妄的东西，没有检查，没有证明，又在他的身上呢，生出种种的情绪，又被这个情绪受困，以那些情绪当中呢，那些情绪又开始起惑，造业受苦，就这样子轮回。我们上回谈了很多，所以要教各位修五重为识的前四观，好好的对这些种种的苦乐无忌、善恶无忌等等这些呢，能够去把那些境界观观清楚。当这些常常用功，你就知道一切尽为识而已。那当你临到只有为识这样的法的时候，我们再来用第五观敏相正性来转我们的大圆镜智。这就是五重为识的观法，它告诉我们的一切东西。所以我们不妨呢，以刚才那个迷路的故事啦，以这个小麻雀，小叶，那个不叫麻雀，麻雀不过冬的燕子的故事，那各位不妨以赏大家，这样呢可以来看看到底呢，你什么叫做成熟，什么叫做境界，什么叫做这个正爱起于心，到底什么是惑业苦，你常能这样子观呢，其实你不得不谦虚嘛，对不对？不得不去保留一些你自己本身的虚妄分别执着。好，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课文讲啊。好，中间这一段呢，宋文当中的此这个字，就是此能变为三那个此啊，就是指一是，所以照常理来讲，这个此应该画引号或者呢把它标示出来，因为这是宋文本身啊。此这个此呢，就是指一是所变的相见二分啊，相见二分。能变呢，是对所变而言，佛典的用语呢，常常有能所二字，能是主动的，所是被动的，如心是缘境，有所谓能缘、所缘，这些都是。那么所以相见二分是被变现的，名为所变啊，名为所变。那么事是变事的主体，称为能变。那么能变的事，在体方面来讲，那么就有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种事，有没有？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这些事的名字都是依体来安立的啊。那么这些体，我们从世间法上来看，你看啊，这个浮伤啊，我们叫什么？这个眼睛、鼻子、舌头、身体的皮肤，种种我们可以圆的这些根深，我们都把它安立这八种事啊。再者呢，依它的业用的类啊，请把这个类旁边加个业用，就这个事体的业用，它业用呢总共有三类。好，我这边就跟各位来证说，为什么叫类而不叫一个一个？请问功用有算一个的吗？我现在来一个吃，什么意思？我可以说我现在吃东西，吃是一种功能，并不代表我现在吃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吃的动作，不是，那是这一类吃的行为的这一次啊，发生的这一次，那它有无量次，对不对？可能发生在各种地方，可能在不同的食物，可能在不同的场合，可能用不同的吃法，你可能用吸管也是吃啊，用汤匙也是吃，筷子也是吃啊，只要经过这个嘴巴，用各种姿势都叫做吃。可是吃是一种业用啊，是一种业用，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它是一类。有的时候不小心鼻子也会进水，所以我们说我们也吃了水进去了，这个也是吃啊，只是我们用不正当的方式吃得很辛苦罢了啊。所以吃它只是一种功能，它不能够说这种吃的功能只是属嘴巴有的。同样的道理，积极就是把一些法能够一直不断的累积起来，以及思量审查或者是了别境。了别这件事情并不只有单单谁啊，并不只有六世所有的啊，并不只有六世所有的，七世也可以了别，八世维系来讲他也有了别，只是他不审查而已，他维缘限量而已，他了别限量，谁说不行？可以的。那么思量八事虽说不思量啊，虽说不思量，可是它是因缘变，它自己本身主体性不思量，因缘变的时候呢，它变现有思量的形象，会有那个思量的相在。 意思当然思量，他既然了别了，思量可严重了，只是他思量有时间断罢了，有时间断罢了。所以其实除开五事以外，其他的六事、七事、八事，其实都有积极，也都有了别，也都有思量的功用，只是依它的功用哪一个比较盛，我们来称它的业用而已。所以我们依这个理由说它是三类。第二个理由，我们说它的体并不是一类，并不是一个体，它就一定配一个业用啊，它不是一个体就配一个业用。我们现在呢，因为执着分别起见，所以我们眼睛只能够见，对不对？眼睛听不到声音，各位总不能听说有人用眼睛听声音吧？我们用的是耳朵吃东西吧，耳朵可以尝味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对一些身体感官有残障的人而言就不然了。我们就说个比较极端的，我们就曾经看过报道了，在大陆那边有一个异能者啊，他可以用手指头啊插在那个汤跟食物当中，就可以知道它的酸甜苦辣。好，我们不要讲那么极端的事情。我曾经去学过手语，那么来教我们的呢，真的就有两个老师，一个真的是聋哑的朋友，一个当然就是在教手语的老师。曾经跟那些聋哑的朋友聊天，跟那老师聊天，我说，他们在学校有没有像一些聋胞有没有听音乐？他说有啊，还是放音乐，可是他们放音乐的东西比较特别啊，他们一定呢会把音乐接到一些所谓的像类似霓虹灯的闪光上，而且呢把喇叭的功率加强一点，然后呢让那些耳朵听不见的朋友呢坐的离喇叭比较近，然后音乐放出来，那么于是呢他可以用身体感觉那个传送出来喇叭的声波，他可以用眼睛看到那个闪光，尤其我们家里如果有那个音响，有没有音响那个所谓的调音盘呢、就会有那个红的绿的，然后那个闪光会这样高高低低，有没有啊？就是他假定那个音盘上面呢是可以调整的啊，音盘是可以调整的，你就可以出现那样的音波啊，音波用灯光的方式去现它的改变，于是你就可以更清楚的抓得到它的 tempo 啊，所以那种声音它有种种像，只是我们原音波的那个高低啊，生灭为相，而不晓得原来声音也有空压啊，声音也可以用灯光现出生灭明暗，可以用这样来感受到它的 beat， 就是它那个强拍跟弱拍是可以的。你只要把那种像学会了，用其他的感官，它一样可以听到声音，只是不是用耳朵听的。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接近我们思维可以了解的东西来看，其实为什么讲类，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一个体并不见得只有一种用，这个体只是因为我们分别就安立一个名称，说眼能够见色，眼不能够闻声，那只是你原生法的某一种相而已，你把生法的其他的相都去除掉了啊，不取其他的相了，你只取它一部分的功能而已，啊，声音的一部分功能而已。所以你以为耳朵能够听，耳朵能够听的只不过是塞住耳朵再打开来，也是一种生灭法而已。而你生灭法只是取它生灭的一部分，失去了很多其他的部分，所以我们的感官才会越来越差，啊，才会越来越差，差到有些啊，这个音准不好的人呢，唱歌都会啊。抓不准调子啊，抓不准调子还没有关系，连他自己唱歌变调他都听不出来，他自己都听不出来，唱得非常的高兴，别人却动不了啊，那就是五音不全的人，他自己没办法有这样的鉴别能力啊，那更何况一般呢啊，所以这个为什么称为类的理由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理由，你不要以为八识有个地方叫做八识，你不能把脑筋剖开来说，大脑的哪一块是八识，哪一块是七识，没一块代级。好，我们就姑且不论太远，依我所学的心理学来讲，我们就有很多前辈心理学家就来学习脑的功能，于是把那个猴子的脑啦打开， 然后呢用两种方法，就是先让猴子去学一些东西，学好以后呢他就把脑筋打开啊，脑壳打开以后呢，用这个插那个电棒的方式去给那个电极。照理说，如果你呢把那个学的东西记在脑筋的特定的部位的话，你刺激那个部位你就会出现那种功能，对不对？可是发现插这个地方它也会出现那种功能，插那个地方它会出现那种功能。所以基本上呢，只要看到香蕉，不管它肚子饿还是不饿，猴子基本上都会吃馋嘴的，只是吃多吃少而已。所以你看哦，刺激哪边它的那个行为就会发生。所以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某一种特定的行为的学习是记在哪边呢？那么更残忍的心理学家还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实验，就是把脑袋瓜的某一个细胞某个部分呢，把它切除取开取掉，取掉之后呢，如果它真的记在那个地方，取掉之后它还能不能做？照理说不能做了，可是奇怪哦，猴子啊，只要它的生命力还在，只要它的运动能力还在，它的行为能力就还是能够出现那种行为。心理学家到最后就放弃这两种方法，目前呢已经啊，除了有人抗议之外呢，他们也自己认为啊，这种方法根本得不到理论的证明。你看哈，由世间法研究方法的过去的错误，就已经证明记忆啊这样子好像应该有一个固定处所的观念，都被自己的科学证明给否认掉了。连记忆照理说它应该有处啊，应该记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啊，就像档案，档案应该存在三之一三之二嘛，应该存在那个档案的位置，应该有处所啊，怎么会连一个处所都不确定呢？为什么这里也有那里也有？那就更不要说现在的网络时代了。网络时代你看哈，过去的一片光碟只不过能够存大概一个 mega 啊，那个是一个记忆容量的单位，而现在一片光碟能够存六个 giga 啊，那就是又是它的6000倍。同样的空间，储存的方法改变，储存的量就会增加这么多，你说它有处吗？如果它有一定的大小，它应该容量是有限的，为什么它可以一直不断的被切割？那个技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科学家也不知道。好，我们用此来存一个恭敬心，相信它有无限种可能。啊，那种可能呢，就是它到底不是一个有处所的东西。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巴士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它在出处，只要它发生能够积极起来的印象观念，它就是巴士，对不对？所以呢，只要哪里总是现行，哪里就是巴士的能场。那么你说巴士在哪里？同样的道理，巴士的见分在哪里，七识的执着就在哪里，对不对？因为它是执着巴士见分的一种功能啊。所以你说七识的体在哪里？那既然体不在那里，所以我只能讲说那些，对不对？我只能讲那些，你不能讲那个，那个是你指得出来的东西，那一类是不用指，我只能跟你抽象用名字来安例，说那一类呢叫做八识，那一类呢叫做七识，那一类呢叫做六识，这样了解吗？以上的这三种安例八七六识的方法，都是成唯识论里面呢很细的讲的。他甚至还这样子去研究，如果我们不安例八识的话可不可以，他就开始去找各种理由，发现它不可以啊，你不安例八识不行啊，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跟各位分说。所以呢，论点本身就是这么仔细的跟我们来区别，我们其实有些囫囵吞枣的观念，不加以检验的观念，就那么让我们啊，就相信自己的分别为真，而把佛陀告诉我们的圣言量当作是要怀疑的对象，那就是颠倒啊，那就是另外一种圣意颠倒。所以这边所谈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看啊，仔细去分为什么叫做类，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唯有三类，唯就是决定的意思，那么它不但有决定也有遮除的意思。我们之前就讲过哈，唯是唯就是遮除或者是减除，减除什么呢？把心外的境界给它遮除，遮尽存是 的意思，把境界先遮去，唯留这个心不空，这叫唯识。所以唯有两个，第一个是决定，确定就是三个。第二个意思，它不是二，也不是四，所以它遮除了二、四以及其他的数字，所以呢，它才决定是三啊，有这两个意思。那你们就会觉得这个只是文词上的把戏哈，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唯有多么重要啊，唯有多么重要。好，即初能变的易熟能变识，第二能变的思量能变识，第三能变的了尽能变识。好，这边呢就把能变所变给我们再做一次复习了。好，易熟能变识是引业所感得的有情总报真易熟的果体啊，这个字写得很长啊。啊，所以引业所感得的那个引那个字呢，其实是六意识啊，六识所造作的。那么六识造业，六识造业，可是六识会灭啊。当六识灭的时候，他所造的业谁来受果？对不对？谁来受果？他就是引谁来受果？引八识受果。所以引业，各位注明一下，就是六识造业，引八识受业果啊。所以引业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六识造业，然后引八识来受业果，啊，受业果。那么引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引八识去往生，去往生六道的意思啊，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为什么叫做感得呢？感得的意思，那个感应该称为叫因缘成熟，啊，那个感就应该叫做因缘成熟的意思，因为你缘成熟了。所以你就啊感应道交啊，这个当然对佛叫感应道交，对我们一般的六趣往生呢，就称为叫做寻业发现。依你业比较重，你就投到那一道里面去呢，发现你今天一觉醒来，为什么今天变成一只牛了？所以你今天变成一只牛，是你发现你变牛了，因为你的牛的业报啊业比较重，所以你就变成牛了。那么这个呢，其实西洋也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卡缪啊，卡缪呢也做了，还有卡夫卡，我们先讲卡夫卡好了，卡夫卡比卡缪还有名。卡夫卡是说啊，哎，有一个人叫卡夫卡，这个人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枕头上面变了一只苍蝇。他开始的时候还不晓得自己是苍蝇，他飞飞飞飞飞到餐桌上跟他家人一块去吃饭，那种感觉啊跟已经往生的人一样，他不晓得自己已经死掉了，啊，还依附着那个用中阴身呐，依附在他已经准备往生那一道的那个身形呐，哎，就跟他的家人，就跟他前一世的这个家人呐，就同处那个空间当中，还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别人不请我吃饭，啊，为什么我女儿都不叫我一声老爸，啊，为什么大家都对我这么冷漠，莫名其妙。啊，那个麦克道格拉斯曾经演过一部片子啊，他是心理学家，然后呢，他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没有品德的心理学家，那么对于一些青少年的治疗呢不是很用心，于是有一个自杀忧郁的案例呢，一个青少年的案例呢，他没有办法处理好，结果呢导致那个小朋友最后自杀了。他自杀的时候，那个小朋友才只有十几岁而已，大概只有十二岁左右。后来有一次他跟他太太在卧室当中呢，忽然有一个大概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来到他的房间，拿把枪就对着他，对着还躺在床上的麦克道格拉斯就砰砰把他杀死在那边。在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杀我？他说，因为你没有用心治疗我的精神病，所以我来报冤的。他说，我忏悔，我一定会好好的治疗你的毛病。就在这个忏悔的这一念头当中呢，其实后来才知道啊，本来看不懂，后来才发现他已经早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一幕一转换，他就开始去拜访一个案主，那个案主也是个十岁的小朋友，那个小朋友有灵力，有那个灵力，什么灵力呢？可以看见种种鬼。 他以为他还是心理医生，于是他去探望那个十岁的小朋友呢，就跟他讲说，我要啊来跟你咨商，来跟你辅导，来跟你治疗你的毛病。开始呢，那个小朋友很害怕，因为他到处啊没有办法拒绝他这种能力，到处四周围他都看得到有那种长相很奇怪的东西在那边走来。